不管怎么样，神把我放在一个地方，是希望借着其他的人，用不同的父亲的角色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除了我们亲生的父亲以外，都有不同的人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来帮助我们。有些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别人父亲的角色。两个礼拜以前，有一姐妹 email 一封信给我，我看得非常的感动。她其中一段这样说，她说：“于是自从我 和我的孩子来到这个教会，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得到从神来的温暖，也得到从人来的温暖。我慢慢的从牛角尖里面站出来，对人生重新充满希望。我的儿子从一个内向、孤僻、自卑变成开朗，开始有点自信的小孩子。我对我以及我孩子的改变多么的开心，真的感谢神的看顾。上个星期我儿子对我说，妈妈，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老师说你写得很好，这篇文章可以拿出去比赛。他说我非常的高兴，一直以来我很担心我儿子英文不好，但是我又帮不上忙，但是他告诉我他这次文章竟然可以拿出去比赛，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儿子，你把文章给我看一下好不好。他儿子拿给他看的时候，那个文章题目叫 A Divorce， 一个离婚。他还是这样说，他说，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了，我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从来没有理过我跟我妈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他那样子，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爸爸离婚了，我从此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妈妈也不想再见到他，但是我最想见到的人是我的爸爸，但是我没有爸爸，其实也不是坏事。很多人说有爸爸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说很多爸爸很腻，所以我觉得只要我的生命当中有神，没有父亲在我旁边也没有关系，我已经学会了怎么过一个快乐生活，在没有爸爸在我旁边的时候。这妈妈说，当她看了这个文章的时候，她哭了好几天，她每一次她想起她儿子写的这个文章，她的心就像刀切一样。她说她从来不知道她儿子是这样想的，她又说，当然我非常的开心她这样想，她过得很好也很开心，因为她心中有上帝。我知道她其实很懂事，这个妈妈说，但是她在这个年龄，她很需要一个她敬佩的人和她信任的人给她一点指引。他告诉我说，李医师，我知道我孩子很喜欢你，他说他长大后要想当个医生。他作为一个母亲，我儿子能不能成为医生我都会很开心，只要他能走在正路上。他说，李医师，我是在想，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花点时间，久不久就给我孩子一个 email， 给他一点点鼓励，给他一点点指导。我知道这个请求好像有点过分，但我实在想不出谁可以帮我，无论怎么样我要跟你说谢谢。好，看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很感动。其实我看到这 email 的时候是在我蛮低潮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服事让我蛮低潮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到教会来干什么。但是我喜欢孩子，所以我经常在教会里面看到孩子，我会有意无意的抱抱他们，会鼓励他们。我不知道不知不觉中，这个孩子感受到我好像他一个父亲的角色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跟妈妈说，我又要成为一个医生，因为他感受到有人在教会里面关心他爱他。我很大的鼓励，我跟自己说，我跟神说，神啊，即使你明天接我到天堂去，有这个孩子这封信，有这个妈妈这个 email， 我就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我在某一个人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成为他一个父亲的角色，没有很大的帮助，但至少可以帮助他，鼓励他。弟兄姐妹，也许你很幸运，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也许你出生过程有许多人爱着你，关心着你，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一个父亲的角色来带领他们，给他们指引。不少的孩子他们在哭哭泣，他们在 在邀请说有没有人可以像我爸爸一样来爱我，来关心我，来带领我。有多少的单亲的妈妈，他们多么渴望他们孩子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其实不是亲生的，在他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带领他们。相信我鼓励你，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从今天开始，不管你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年纪的人，大人小孩子，我都鼓励你，你可以在他们生命中造成某种的影响力。你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关怀，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伤痛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内心深处非常需要的地方。外表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你一个动作，一个电话，一个关心，一个鼓励，一句安慰的话，一次的拥抱，一次的握手，一次的邀约出去吃饭，你都带给这个人非常非常多的鼓励，正面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你回想你人生当中，不仅是你的父亲而已，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什么人是你父亲角色在伴随着你？也许是你的妈妈，也许是你的祖父，也许是你的祖母，也许是你的老师，也许是一个没有亲戚血缘关系的邻居或者朋友等等。我们都纪念他，鼓励你今天回去的时候打个电话或做某种表示。我看到朱自清，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诗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背影》，他描述他的爸爸。他说有一次他爸爸为了要买一个橘子，在他们在等火车月台上面，他爸爸就跳下月台，攀过那个铁轨，然后爬上另外一个月台。他说他的爸爸年纪已经很大了，戴着黑布的小帽子，穿着黑布的大棉袄，当他爸爸微胖的身体很勉强的倾斜的跨过那个栏杆，然后爬上那个月台。他说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背影，他说他的眼泪流出来了。他说我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跟母亲之间的爱比较亲近，跟父亲威严父亲真的是有一层隔膜，但是他体会到其实父亲有时候他们表达爱不是用言语，而是用他们的行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不会讲什么话，但是他们的行动当中，他们的行为当中，都有意无意的表达出他们的爱。这是这个父亲节，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会鼓励你，安慰他，鼓励他，感谢他，让他知道你知道，也体会他为你所做的付出。例如故事这样说，在一个比较富有的社区里面，有一个孩子高中毕业了。这个社区有一个习惯，就是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会为这个孩子买一辆车当做高中毕业礼物。这个孩子是这个富有家庭的独生子，在毕业的前一两个月，他跟他爸爸到处去看车。就在毕业典礼的前两天，他看到一部他非常中意的车，他想说可以确定的，毕业典礼那一天这辆车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家，成为我爸爸给我的礼物。就在毕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他爸爸叫他到书房来，他爸爸递给他一本包装得很好的书，他跟他儿子讲说，儿子啊，你快要毕业了，我需要送你一个最珍贵的礼物。他儿子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本圣经。他说这儿子啊，这本圣经将是你这一辈子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带领你的，我要把这个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你。哇，这个孩子听到以后不但没有感激，而且非常的生气，他很大声地跟他爸爸叫骂了几声，啪了一声大门就走出去了。从此以后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回家了。他期待他爸爸给他那个车的钥匙，没有想到他爸爸是去给他一本圣经。就这样好几年他就没有回到家，直到有一天他爸爸过世的消息传到他耳朵的时候，他才回来参加他爸爸的丧礼。丧礼过后，他回到他爸爸书房整理他爸爸遗留下来的东西，他无意间看到了那一本还包着原封不动的圣经，当初他爸爸送给他的毕业礼物的圣经，上面已经沾满了一点灰尘，他就把它轻轻地抹掉，打开，拆开那个包装纸，打开，然后打开的时候，一张支票掉了出来， 这个支票是写着他毕业那一天的日期，而且那个支票的amount，那个金额是刚好是那一部车的钱。这孩子非常的后悔，他不明白他爸爸用这样来表示他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做父亲的怎么表示他对我们的爱，就像这个爸爸一样，他是知道这个孩子非常喜欢那辆车，也很渴望毕业那个时候有这个车当作礼物。爸爸知道他越满足孩子的需要，但他更关心他孩子的灵魂，他更关心他孩子属灵上的需要，他这一辈子是不是走在正路上面。所以他不仅给他这张支票，而且给他一本圣经。我看到这故事，我回想在我出生过程当中，我的爸爸不是很富有，我爸爸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但是我隐约的可以在他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哀伤叹气、一个微笑，看到我爸爸对我所做的、对我所付出的。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知道世上最有能力的人是谁，不是美国总统，不是某某名人，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是一个父亲。不是说只是让妈妈受益那个爸爸而已，而是一个父亲角色的这个人。特别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是最有能力的人。撒旦魔鬼也知道，他知道只要把父亲击垮，这个家庭他就可以除掉。所以经常看到最不像藏在家里面的经常是父亲。根据统计，美国有 40% 的孩子，十个孩子里面有四个晚上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父亲不在家里面。根据统计，父亲也是最难跟孩子沟通的，比起母亲或者其他老师。根据统计，那一些未婚生子、自杀、忧郁症的未婚就先怀孕的比例，往往是父亲没有在家里面的。所以父亲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特别提到他一定要让父亲跟儿女彼此和好。父亲爱他的儿女，儿女也能体谅父母亲。没有一个父亲完全，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想找一个完美的可以代表父亲形象或是榜样的父亲，但我告诉你很难找得到，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天上的父亲，他看顾着我们。即使你没有父亲，他会差遣其他人担任这个父亲的角色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讲到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们做儿女的要以父亲为光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以你的父亲为光荣，特别是在如果你的出生不是很好，环境不是很好，你父亲的收入地位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藐视我们的父亲，甚至怨恨对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他不能提供你更好的生活环境，为什么他不能让你有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他不能让你有钱可以买房子，为什么他不能带你到哪个地方去旅游。我们经常会这样抱怨，但圣经里面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不管你的父亲怎么样，在你眼中是怎么样，在社会的人的眼中是怎么样，但是神说在你的眼中，在我们当儿女的眼中，你父亲一定是你的荣耀。你父亲是要以你的父亲为荣的，因为神选择了他成为你的父亲。因为神知道用他的 DNA 跟你妈妈的 DNA 配合起来最适合你这个人，你神也知道这样的 DNA 配合出来，他完成你在你人生所命定的旨意。所以圣经特别讲说，我们的心要归向我们父亲。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许到现在你对你父亲都还怀着，不要说恨意，怀着不谅解或者失望，或是感到难过。那不管怎么样，他是你的父亲，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神选择他成为你的父亲，不管怎么样还是以他为荣耀。安慰他，鼓励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写信告诉他，谢谢 他生了你，谢谢神借他创造了你。这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了。那我们做父亲的呢，我们做父亲的，也许你现在已经父亲的角色已经完成，也许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甚至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孩子的，也许你觉得说你父亲的角色已经结束了，但是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你可以成为其他人父亲的角色，帮助那些年轻的夫妇，告诉他们怎么样教育儿女，怎么样不要再犯你以前所犯的错误。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别人的帮助。那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到几个当父亲的怎么样让你的孩子的潜能能发挥出来。我特别把圣经稍微看了一下，有几个重点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要接受你孩子的独特性，每个孩子的都不一样，即使是双胞胎也不完全一样，所以神创造每一个人完全都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因为神知道每个人都是他量身定做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比较，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家孩子数学得100分，你孩子数学很糟糕，你就说你看你怎么比不上人家。你千万不要说你孩子怎么体育那么不好，为什么身高那么不好，为什么脾气那么不好。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不一样。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当行的道不是说走你要他走的道，当行的道在英文里面说根据他的品格，根据他的恩赐，根据他的能力而塑造他往他应该走的方向去，而不是照你的。一个检视你是不是接受他的独特性的方式是，你是不是经常用你的孩子跟别人比较。你如果老是要用别的孩子，人家还有跟孩子比较，你就是没有接受他的独特性。孩子要知道他有他的独特性。两天前我参加我女儿的高中的毕业典礼，他们这一届毕业有80几个，那毕业典礼是下午从4点多的时候就在学校的操场上面啊举行毕业典礼。男孩子们都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女孩子都穿着白色的晚礼服，就坐着三排坐在前面，那好几百的家长就坐在下面。那当然毕业典礼的时候总是学校会颁奖吧，颁一些总统奖啦，或者特殊体育奖啦，特殊才能奖，艺术表现奖，数学最好奖，英文最好奖。啊，后来校长不同的重要人士出来宣告，我们这个奖颁给谁的时候，我相信每个父母都渴望叫到是我孩子的名字。我在那里我希望说，哇，他现在是叫的是我女儿 Clarice Lee， 哇，我这个当爸爸可以很光荣很高兴站起来因为我每次看到有人被叫起来说他们那个啦啦队就这样我还有他那个爸爸爸爸的人，哇，很高兴。所以父母到对他的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我相信他叫起80几个里面叫起来其实不超过10个，其中70几个的孩子都没有被叫起来。我在想，包括我自己，我会怎么想，我想说我的孩子怎么没有被叫起来呢？我这么聪明啊，为什么孩子在学校至少得个什么奖之类的呢？我想说我是应该怪他说，你怎么没有好好读书，你怎么不让你的爸爸感到骄傲，怎么不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你的奖牌出来呢？但是我突然就发现到每个孩子不一样，有孩子尤其数学很好，艺术很好，但是他有很多其他方面不是可以用奖赏来讲出来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的人际关系很好，她一个非常善良的心，她一个非常怜悯人的心，她甚至看到人都会非常同情地去帮助她。我相信她这个品格是神特别塑造给她的，我相信神要借她这一颗心以后来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来帮助她的先生，帮助他的家人，帮助教会，帮助他生命旁边所有人。所以为我自己感到骄傲，我说神啊，他没有得到奖没有关系，我知道我女儿有她的独特性，我只要把她走在她当行的道路，根据她的恩赐，根据你给她的品格，她的能力，她的心往那个方面引导，我相信哪一天她在天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奖赏。第二个，我们要肯定他们的价值。圣经里面特别讲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 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 amazing 的很 wonderful way 神创造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神要借着我们当父母的让孩子感受到他的价值。神为什么把孩子放在家庭里面？因为他要借着父母让孩子知道神创造他是有价值。你怎么样让孩子知道他有价值？第一个，你要花你的注意力放在身上，你是不是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你是因为倾听他跟你说的一些高兴的事，或是他跟你说的一些他伤痛的事？我告诉你，在小的时候他愿意跟你讲一些小小的事情，你愿意听的时候，当他发生大事情的时候，他会去找你的。如果他跟你讲一些小事情，你都没有时间去听，当他发生大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被瞒在鼓里，因为他不习惯跟你讲，他知道你不会听他讲话。前阵子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叫做《摇篮里的猫》，我看到这个歌的歌词，它是英文，我把它换成中文，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歌星，他当时是一个当红的歌星，非常出名。他要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歌，这是他里面的歌词。他这样说：有个孩子在某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但我得赶飞机赴账单，不是这个。当他渐渐长大，他说：爸，我将来要像你一样，我将来要像你一样。他跟他爸说：当你回家的时候，爸爸，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不能……他话还没有讲完，他爸就说：儿子啊，等到那一天，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玩，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有一天，我儿子满十岁了，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谢谢你送我的棒球，我们来玩，你能教我投球吗？爸爸说：不行我今天有要事。这孩子说：没有关系，然后就走开了，仍然笑嘻嘻的，好像说我将来要像他一样，我将来要像他一样。有一天他从大学回来，我只能说他看起来就像个男人。这爸爸跟孩子说：孩子啊，我为你感到骄傲，坐下来谈一谈好吗？这个儿子摇摇头笑着说：爸爸，我想做的只是跟你借汽车的钥匙，我们待会见可不可以？这爸爸说：那么当你回家的时候，孩子啊，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在一起的时间。这孩子说：会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时光。有一天他退休了，他儿子也搬出去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他，他儿子说：如果不打扰的话，我想见见你。这儿子说：我也很想但是我抽不出空来，你看我的新工作一团糟，孩子又得了流行性感冒，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跟你讲电话。这个爸爸心里想：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果然像我一样，我儿子果然像我一样。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身世。这位歌星在他最走红的时候有赶不完的场，做不完的秀，哪有时间陪儿子，所以他错过了儿子学走路所踏出去的第一步，他错过了儿子学会说的第一句话。但是他认为如果他不这样拼命的话，他不是要努力的话，孩子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就在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这个先生又错过了教孩子打棒球的机会。当他再回首的时候，儿子已经变成大学生了。当儿子变成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爸爸总算清醒下来，希望多陪陪儿子。可是儿子已经长大了，放假回来只想借他的车子去。他不能体会到他爸爸孤单的心情。过了几年，他儿子毕了业，有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家，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当爸爸几近哀求的声音叫孩子回来聚集的时候，孩子也要用同样他小时候他爸爸用的理由来回答他的爸爸。我看到这个故事，我的心里很感动。我真的不希望当我70岁、80岁的时候，当我想跟我儿子聚一聚的时候，跟他聊聊天的时候，跟他讲讲话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说：对不起，我很忙，对不起，我儿子得了流行性感冒，对不起，我的工作一团糟，我需要努力，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跟你见面，跟你讲话。圣经里面讲得很好，你怎么种就怎么收。 你怎么种就怎么收，你怎么花时间给你的孩子，你就怎么收那样的果实。我希望你现在还不会太迟，如果在你过去的一段岁月里面，你为你的工作，为你的事业，为了种种原因，你忽略了你的孩子，或是忽略你的太太，或甚至只是护理，你忽略了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我建议你开始花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需要被肯定他们是有价值的，要肯定他们的价值，他们要知道你愿意花时间，你的注意力在他们身上，不仅是这样的，他们要知道你关心他们，你欣赏他们。什么时候是上一次你跟你的儿子或是女儿，或是那些你可以成为他父亲角色的人说 I'm proud of you，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成就任何事情的，我相信你这一生会有美好的事情成就的，我相信你这一辈会有出息的。什么时候是你上一次跟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工作的伙伴或是你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相信你，你需要我的时候跟我讲，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陪他们一起祷告，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挫折的时候到他们家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如果你这样做，他们得到他们被肯定的价值，这样的话你会把他们的潜能完全激发出来。第三个，神要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孩子。这个原则不仅用在我们的孩子，也用在我们的配偶、我们家庭、我们的同事、我们工作伙伴当中。神要无条件的爱他们。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他们？第一个就饶恕他们所犯的任何事情。很多时候做父亲的或做母亲的或做先生做太太的，还仍然没有办法饶恕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或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的伤害，还没有办法饶恕他们，心里还充满了苦毒。神告诉我们要无条件爱他们，第一个就是饶恕他们。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浪子跟他的爸爸要求一半的财产，年轻的时候就出去荒荡，把所有财产都花光了，到最后只能在猪圈里面喂养猪，没有东西吃，只能跟猪一起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后来他想到说，我为什么这么悲惨的这个地方？圣经里面描述他说，他醒悟过来，他突然醒悟过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苦毒，让我们被蒙蔽了，我没有办法醒悟过来。圣经里面描述他醒悟过来，他才想到我的爸爸在那个地方哦，我爸爸是一个爱我的爸爸，他平常就很爱我了。我相信我回去，我爸爸会饶恕我，我爸爸会接纳我。所以他醒过来以后，他第一个讲说，我要回到我爸爸那个地方去。我们同样要这样做，任何人伤害你，任何人对不起你，我们要饶恕他们。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如果饶恕别人的过犯，神在天上就要饶恕你的过犯。第二个无条件的爱是什么？永远不放弃。你永远不要放弃你身边的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永远不要放弃。因为无条件的爱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女儿，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我们人就是人，就是很软弱的，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甚至我们孩子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控。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一个天上的父亲，他有无穷尽的能力，他无穷尽的爱，一一爱我们，帮助我们。当你呼求他，当你把你的问题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不管是为你的浪子、你的孩子，或是为你的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当你愿意来到神那边，你说神啊，我是人，我能力有限，我条件有限，我能成就的事情有限的时候，天上的神绝对会跟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跟他这样说，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医治，我需要你饶恕我，我需要你帮助我原谅那个我不能原谅的人，我需要你帮助让我的孩子能健康的起来，让我的孩子能回归正途，让我的孩子能成为你所用，成为有用的人的时候，天上的父亲愿意这样的帮助你。但是这个会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来祭奠我们天上的父亲。 也许你不认识，也许你认识，但我要告诉你，我们共同都有一个天上父亲，他无条件的爱我们，他肯定我们，他接纳我们，他愿意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用他的关爱关怀我们，只要你愿意敞开了心，他愿意随时的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天上的父神。在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管你今天的信徒对你有什么样的感动，尤其在亲属关系方面，婚姻关系方面，或者你的需要方面等等，或是你跟神的关系方面，你是有感动，当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期待你敞开你的心，神到我们当中，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愿意是。